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好。又是我们一起领受祝福的时候了。空中神学院里，今天基督教教育概论第22课呢，金师母要继续讲教案预备。他会谈到教案预备的目标、感情的目标、行为的目标，还有学生的回应。爱我们的神，他非常非常的愿意将他神奇的全能和荣耀向世人显现，所以我们应该勇敢、热情、警醒，并且要尽心尽力好好的操练和学习，不但我们自己能够得到改变，也能够使得在我们生活周遭的人生命也能够改变，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讨神的喜悦，你说是吗？感谢主，愿神自己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并且祝福我们的学习。来，准备上课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今天我们已经是基督教教育概论的第22课了。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学生学习的程序就是要从注意到探究，从探究到发现，从发现到思考，从思考到实行。然后呢，我们也讲过了教学的七个重要的定律，就是老师的定律，老师必须要知道他所要教的是什么。学生的定律说到，学生必须要对所学的有兴趣，而且集中注意。语言的定律说到，我们要用老师跟学生共同的语言，要注意双向的沟通，要注意彼此的沟通。然后我们讲到课程的定律，就是我们要从学生已经知道的真理来教导他们新的真理。然后我们说到教学程序的定律，就是我们要激发学生，让他们自动自发的来学习。凡是他们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告诉他们。然后学生学习的定律，就是说到学生必须要自己在他们的心里把所学的消化吸收，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最后就是温习和实行的定律，我们要常常温习，注意让学生去实行，这样才能够完成并且巩固教学的果效。跟着呢，我们也在这个课程里面说到了学习的层次，我们要提高我们学生学习的层次，要从背诵的层次进到认知的层次，要从认知的层次进到重述的层次，要从重述的层次进到关联的层次，还要从关联的层次进到实行的层次，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落实生命的改变。还有呢，我们也从圣经里面看到了教学的模式，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9节跟第10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帮助学生， 让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面，然后呢，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主喜悦，就能够结出果子来，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我们在教学的模式里面就包括了三个主要的部分，就是要知道圣经说什么，并且了解圣经对我们个人的意义是什么，最后是在生活上面回应神的话。接下来呢，当我们知道了这些教学的原理原则以后，我们就谈到了怎么样来预备教案。我们说过，所谓教案就是一个教学的计划。不错，我们要依靠圣灵来引导整个的教学过程，让圣灵来工作。可是这个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准备，不需要计划。相反的，既然我们晓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每一个人能够向神回应，都是因为圣灵在他的里面，让他得到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看见圣经跟他生活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好好的做计划，在读经当中，在祷告当中，摸到神的心意，知道怎么样照着神在我们人身上工作的原则来完成神所托付我们这个教导的责任。所以我们说过，预备教案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来查考神的话，晓得神在这段经文里面说的是什么，然后根据这个经文的意思来拟定我们教导这段经文的目标，一步一步的帮助学生也认识神的旨意，也明白圣经对他个人有什么意义，并且能够正面的来回应神的话。在教学的目标里面，我们说过，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帮助学生让他们的生命改变，让他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成熟。我们也说过，一般教学的目标有三种。第一种是内容的目标，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教的是为了要传达圣经的知识。如果没有知识，我们就没有一个可以明白神心意的根据，也就谈不上要正确的来回应神了。可是呢，如果我们的教导只是停留在知识上，这个是不够的，这个会造成很多头大脚小的畸形儿，他们自己没有能力照着神的话去做，反而很会批评别人，论断别人。所以我们必须要进到下面一个的目标，就是感情的目标。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帮助学生激发他们的感情，让他们产生态度上面的改变，不是吗？我们在念诗篇的时候，我们会跟那个诗人一起向神发出赞美，我们念路加福音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被神的爱深深的激动。可是我们的教导如果只停在感情的目标上面，这个也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帮助我们的学生真正的能够去实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第三种的目标，就是行为的目标，要帮助学生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行为上面去回应神的话。事实上，圣经的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七节也有这样的话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要有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必须对神的话有回应，必须要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所以真正的回应往往是在课堂之外的，是在我们学生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个回应可能是在他的学校里面，可能是在他的工作单位上，可能是他在路上的时候，可能他是在家里的时候， 可能他是在医院的时候，每一个他所去的场合，他所接触的人，他所生活的地方，那个环境，就是我们的学生回应神的地方。可是弟兄姐妹，这个话说起来很容易，我们已经一再强调了，圣经的教导必须要达到生命的改变，必须要落实在弟兄姐妹的生活当中。可是呢，当我们真正要去做的时候，当我们去教导的时候，我们却不一定能够看见弟兄姐妹照着我们的教导，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真正的活出神的话语。这是为什么呢？敬佩觉得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学生上完了课，当他们受到感动的时候，他们很愿意做一个决定，可是呢，这个决定往往太笼统了。他们会说，哎呀，我真是愿意，我要更加的去爱人。可是怎么爱呢？他没有说。结果呢，他走在路上，看到一个曾经对不起他的人，他的心里面还是充满了苦毒，不愿意去理睬他。他回到家里面，看到他的邻居，昨天曾经抢了他的东西，打了他，他就走上去跟他兴师问罪。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课堂上面决定说，哎，我一定要更加的爱主，我一定要更加的服侍主。可是呢，第二天早上到了起床的时候，匆匆忙忙的跳下床就赶着出门了，来不及灵修，来不及祷告。当一个负责的姐妹来说，请你明天去探访一个人的时候，你说，哎呀，我没有空，我真的太忙了。当我们要一个孩子说，你去画一个图画，他说，我不会画。弟兄姐妹，我们决定的太笼统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特别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把那个决定跟我们所碰到的这个事情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把我们的决定去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另外一个我们不能够把圣经的真理落实在生活里面的原因，就是在我们没有很具体的实行的计划。这个跟刚才那个决定的太笼统也是有连带的关系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帮助学生去实行真理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们很具体的去做计划。就像我们前几次已经用过的那个腓立比书的例子来说，那个老师他在下课以前，他跟学生说，今天结束以前，请你们从刚才这些叫我们喜乐的项目里面写下来，哪一个项目是你这个礼拜可以去做的。过了一两分钟以后呢，他就问学生说，有谁愿意分享一下你的决定呢？然后有一个学生说，啊，我愿意这个礼拜到医院去做探访。啊，那么老师就说，这个很好，可是你什么时候要去？你要到哪一个医院去？你打算去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探访？你要说些什么呢？你要去看什么人呢？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帮助我们的学生能够很具体的来计划他要怎么样去实行。比方说另外一个学生，他分享说，我愿意这个礼拜开始固定的读圣经。啊，那么老师就要问他，什么时间对你是最合适的呢？你打算从圣经的哪一卷书开始读起呢？你打算每天要读多少呢？这些都是帮助学生很实际的去实行的一些计划，让学生能够更容易去把他今天的决定落实在他的生活当中。问题是，我们做老师的人， 我们跟我们的学生有不一样的背景，有不一样的环境。比方说，我们教的是一班初小级的孩子，可是我们究竟不是一个读小学的孩子了，我们不是在过他们过的生活，我们不是在想他们所想的事情，我们没有这些孩子的个性，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方式跟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假使我们教一班中学生，可是我们的中学时代跟他们现在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他们所关心的跟我们从前所关心的很不一样，他们的思想模式跟我们的也相差得很远。即使我们所教的是一班跟我们年龄一样的人，弟兄姐妹啊，我们所过的也不是他们所过的生活，我们没有他的工作环境，我们没有他的家庭压力，我们的上级不是他的上级，跟我们一起工作的人不是跟他一起工作的人，他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他过去的背景跟我们的背景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做法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对，神的话是给每一个人的，可是我们只能够看见神要我们在生活上怎么样去回应他，我们却没有办法看见神要那个人或者那个孩子怎么样在他的生活里面去回应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把教导圣经当做一个好像大量生产的工厂一样，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回应，所以呢，我们教了一课怎么样去传福音以后，我们就要学生每个人在这个星期里面去向三个人做见证。我们教了家庭生活的这个课以后，我们就规定每一个父母每天要花半个钟头跟孩子单独相处。我们教了教会的肢体生活以后，我们就说让我们用一个晚上去探访一个很久没有参加团契的人。我们教了不要害怕以后，我们就告诉孩子说，每次当天黑的时候，每次当你碰到小狗的时候，你就要感谢神，跟神说他跟我们同在，所以你不害怕。弟兄姐妹，我们忘记了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神亲手所造的，神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特殊的计划，只有神能够告诉他他该怎么样去回应神今天对他说的话。弟兄姐妹，这些的建议不是不好，而是它不足以代表神对这个人所要求的回应。换句话说，回应这是每一个学生必须自己去做的选择，老师所能够做的就是在神的话跟他的生活当中架起一座桥梁，让他看见圣经跟他生活的关系，然后鼓励他，让他积极的来回应神。所以在这里，我们老师的责任就包括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预备一个很创意性的过程，来装备我们的学生，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透过这些创意性的学习过程，来看见圣经真理的意义，看见圣经跟他自己生活的关联。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很多活泼有趣的方式帮助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在圣灵的引导里面能够看见这段圣经跟他的关系，这是我们老师的第一个责任。比方说，我们上次讲到那个施洗约翰的那个课程，老师可以帮助学生，让学生经过了这些创意性的学习过程以后，经过了这些老师所特别设计的学习的程序以后，这个学生能够想到，哦，如果 我把基督放在我生命的首位，那我就可以不跟随群众，不看人，不看环境了。也许他会说，哦，如果我把基督放在我生命的首位，我就应该在听见别人讲粗话的时候，不跟那些人一起哄堂大笑。也许他就会说，嗯，如果我把基督放在我生命的首位，我就不可以因为美美她没有名牌的鞋子而取笑她。弟兄姐妹，你看，这个是每个人在他不同的环境里面，他想到怎么样把这个真理应用到他的生活上面去。这个是老师透过了创意性的教学过程，帮助我们学生让他们看见的，让他们能够想到的，让他们能够关联到的。这是老师的第一个责任，就是要透过创意性的过程来装备学生，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圣经真理的意义，以及圣经真理跟他自己生活的关联。第二个老师的责任呢，就是我们要帮助学生学习去面对回应的需要。我们没有办法进到学生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跟他们在一起，帮他们来决定，在旁边告诉他们怎么样来回应。可是呢，我们可以把学生带到回应的边缘上面，我们可以刺激他们对需要回应的情况有一个很敏锐的感觉。比方说，有一个老师，他在教导学生耶稣平静风浪的那一刻以后，他就给每一个学生一张很漂亮的小纸头，然后呢，他就告诉他的这班的学生，请他们在这个星期里面，任何的时候，他如果想起了他要信靠耶稣，他就可以把它写在或者是画在这张小纸头上，下个星期的时候他可以带来跟其他的人一同分享。这是一个帮助学生让他想到，让他在这个星期里面能够留意到他需要信靠耶稣，留意到那些他心里觉得害怕，需要来依靠神，需要来体会神同在的时候。另外一个老师呢，他在教导罗马书第七章，就是关于罪的那一课的时候，他给他的学生订一个小本子，然后请他们每天晚上想一想，他今天在哪些事情上做了对的决定，在哪些事情上做了错的决定。这个小本子可以成为学生今天的手工，他们可以在一起把这些纸头钉上，然后呢，在每一张纸头上面写下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然后呢，把它钉在一起。当他们每天这样子做记录以后，下个星期他们带回来可以一起分享。这个也是帮助学生，让他们对于他们需要回应的事情非常的敏感。还有一个很简单，也是敬佩常常用的方法，特别是在青少年或者在成人当中，我们在帮助学生看见圣经真理跟他生活的关联以后，我们可以让学生分成小组，让他们在小组里面来分享他们对于这段圣经，对于这个真理，他们所要做的回应。在小组里面，因为人数少，所以呢，每个人都有机会能够说到他们要怎么样来做，而且呢，每个人都有机会能够很实际的、很具体的把他们的计划能够提出来，然后呢，这个小组里面的人可以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扶持。那么，在这个星期里面，一个人他有一个计划，别人为他祷告，到了时候，有人就会去关心他，问他说，哎，你上次说你星期二要去探访一个朋友，你去了怎么样啊？他有没有接受耶稣呢？或者会问他说， 哎呀，你说你要去跟你的朋友道歉，那么你去做了没有啊？你的朋友怎么样呢？
弟兄姐妹，这种的分享，这种的带导，能够帮助我们的学生，不只是我们来帮助他们，而且是他们彼此的能够扶持，能够在生活上面回应神的话，落实圣经的真理。第三个，我们老师的责任，就是我们必须不住的为我们的学生祷告。我们要认识到学生能够经历神的话，把所学的真理真正的应用在生活上，这个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只是跟圣灵同工的，但是真正在人的心里面能够工作的是圣灵。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在学生的生活上面帮助我们的学生真正的能够去实行，并且能够经验到神的话语所带给他们的能力，经验到神的话语所带给他们的救恩，经历到神的话语在他们生命里面所做的改变的工作。好了，弟兄姐妹，说到这里，我们已经讲完了怎么样帮助学生引起他们学习的兴趣，怎么样帮助他们来学习圣经，解释圣经，应用圣经。那么您可能会怀疑说，这么多的事情，我们怎么可以在一课里面，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里面全部做到吗？不错，一般来说，我们每一课都应该有这四个部分，就是引起兴趣，学习圣经，解释圣经，跟应用圣经。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要在一次上课的时候把这个四个部分全部都包括在里面。我们也可以把一连几个星期当做一个单元，用这几个星期来涵盖教案里面的这四个部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分配时间，让每一个部分都能够有充分的发挥。假使我们用一个小时来教一课，那么大概我们可以用20分钟到25分钟，也就是几乎一半的时间来帮助学生学习圣经，然后呢用15分钟到20分钟来解释圣经，其他的引起兴趣可能有5到10分钟，应用圣经可能需要10分钟到15分钟。可是呢，假使我们能够设计一个5个星期的单元，也就是说我们把5次的课程当作是一课，一个整个的单位来做准备，那么我们可以在第一个星期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完全用引起兴趣的活动，然后呢第二个跟第三个星期，我们就很深入的帮助学生来学习圣经，第四个星期我们就进到解释圣经的部分了，第五个星期也许我们可以很实际的跟学生去做一些事情，把重点放在应用圣经的上面。就拿我们教一课讲到服侍别人来说吧，我们就可以跟学生计划用一次上课的时间，我们去到一个有需要的社区里面，到一个有需要的人家，去真正的帮助他们服侍那个人。也许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服侍的工作，我们也可以把最后一次的上课作为真正的我们去工作，作为我们整个班级对于这个圣经真理的一个回应。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照着教导圣经的模式，按部就班的来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从完全没有准备到明白神的旨意，在属灵的智慧跟悟性里面能够看见圣经对他的意义，并且能够对神发出正面的回应。好了，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样计划一个好的教案了。那么是不是说我们花时间做了一个完美的教案，
然后我们就一成不变的照着我们的教案去教导圣经，我们就肯定能够成功，肯定能够看见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改变，能够渐渐长大成熟呢？不是的，我们要晓得我们所要教导的是神和他活泼长存的道，真正叫人认识神回应神的永远不是我们，而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记得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那个两句话，是保罗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所做的祷告。换句话说，他是把这整个教导的模式放在祷告里面，放在圣灵的手上。我们和我们的教案大纲都是神手上的器皿，是为了让神来使用的。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神对教导所定的模式，然后我们就照着这个模式去做计划。这个每一件事情都离不开神圣灵的带领。假使在我们进行这个教案大纲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有其他的引导，我们就应该要顺服圣灵，放下我们的教案，让神能够自由的工作。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看到一位讲员，那天他上台以后，他找来找去找不到他的讲稿。过了一会儿，他就对大家说，他说，我知道神今天不要我依靠我的讲稿，因为我出门以前才告诉我的妻子，请他为我祷告，因为我知道我实在这一篇讲稿预备得非常非常的好，我花了很多时间预备，我很怕我会依靠我的讲稿过于依靠神。所以那天他就没有用他的讲稿，照着圣灵在他的里面的带领，把他所预备的讲出来，帮助了很多的人。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神要我们预备很好的教案，但是呢，他不要我们去依靠那个我们觉得很完美的教案，他要我们单单的来依靠神。假使我们在预备我们的教案大纲的时候，我们不住的祷告，我们寻求神的引导，我们在课堂上靠着圣灵来活用这个教案的大纲，我们一定可以凭着信心相信，神会在人的心里做成他最奇妙的工作，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好了，预备教案大纲，我们讲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次呢，金佩要跟弟兄姐妹做一个整课的示范，因为我们每一次就是讲到教案的一部分，那么敬佩要给您一个示范，是把一个完整的教案大纲放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让我们来看到这个教案大纲的全貌。然后呢，还剩下的两次呢，如果神允许的话，敬佩打算要花一次时间跟弟兄姐妹谈到怎么样来教导混龄的班级，也就是说在一个班上年龄差距很大。我知道在成年人当中，如果年龄差距大，可能还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是在儿童当中，如果我们的年龄从3岁到18岁，那么这个差距就相当的大，从不会认字读书的到已经很有思想，思考能力已经相当强的年轻人，这在教导的时候就需要一些的技巧。所以敬佩希望能够在最后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谈到怎么样来教导这种混龄的主日学。然后最后一次，敬佩就打算要跟弟兄姐妹谈到一些我们在主日学里面常常会碰到的问题。在这些常常碰到的问题里面，大概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教室次序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在儿童的班级里面比较常见， 不过在成人的班级里面也不是没有，只是出现的形式不一样。所以敬佩会在最后跟您谈到这些常常发生的问题里面，特别要提到这个纪律的问题、秩序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弟兄姐妹，希望您能够不断的去练习怎么样做这个教案大纲。当我们越多的练习的时候，我们就越容易学会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教案大纲。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因为你拣选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成为你手上的器皿，你托付我们去教导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主，求你来加添我们渴慕你话语的心，求你先用你的话来得着我们，求你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领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快跑的来跟随你，也求你把你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像母亲一样的去爱你所教给我们，要我们去教导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你知道我们缺少智慧，求你给我们补上。你知道我们软弱，求你来刚强。求你给我们有忠心，让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主，我们学习怎么样来预备教案的大纲。主，你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说有的时候并不容易。主，我们再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求，向你支取我们所需要的恩典。我们相信我们服侍你都是你的恩典。求你自己特别在你所托付我们的侍奉上面加添我们心力，帮助我们照着你自己的应许带我们进入真理，照着你自己的应许给我们服侍所需要的能力。天父，我在这里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里面，你知道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求你照着每一个人的需要加添他们力量，帮助他们，恩待他们。当他们向你求、向你支取的时候，你就丰丰富富的赏赐给他们。就像主你所应许的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也为着我们每一个学生在你面前祷告，求你恩待，让我们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真正的被你自己所得着，领受你的话语，对你的话语有你所期望他们做的反应。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下一次再会。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